大众请起立，向佛陀圣像行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授课老师一问讯，
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位法师，诸位菩萨，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好，那我们请看269页，讲义的269页。这边是是用在接续260页，从世间的事情来显示大圣法。那在瓜浮山这边是菩萨兼具智慧还有慈悲。上个礼拜是讲到哪这里吧？好，那我们请一起念一下这个偈颂啊。解法无我已，慈心普遍是，无我即于此，是亦云何？从偈颂中我们可以知道啊。重点就是说，怎么要了解无我跟慈悲，或是空跟慈悲这两个道理，可不可以在菩萨的心境现起来呢？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啊，那般若是证悟一切法空的智慧嘛，那菩萨具有这样子的智慧啊，他一定可以证或体悟到一切法空性。还有五相。那对于菩萨来说，除了甚深的智慧之外呢，他还需要具备慈悲心菩提心。那这两个心呢，就是看到众生的苦难，就会升起拔苦与乐慈跟悲的心的哈。会很热吗？不是。还好哈 ，OK。今天早上比较闷一点了哈，是有开冷气了哈。好，那对啊，所以也要不是我在上面自己讲得很开心就好，看一下底下的人。不会太闷啊、哦！好，是没有错了哈、哦，心静自然凉。可是有时候那个心静不下来，所以不会凉。我是可以啊，我是看地下。好，我们接着看导师的解释的哈、哦。那般若所对的境界呢，它是空的嘛？那慈悲又是有的，就是可以看到众生的受苦受乐的境界。那依照我们 凡夫的想法，这两者应该是有矛盾的哈。有了空，就不应该现出有嘛哈。你有慈悲的话，很空就不容易显现出来。那空这个道理呢，事实上就是无我嘛，它包含了两个意涵啊，就是对人来说哦，人空，还有法也是空的。那空跟无我事实上是两个相同的概念，或是相似的概念啊。所以一般说，人空法空，也会说人无我，法无我。无我就是无自性哈，没有一个独立而存在的自性。那慈悲是看到众生的苦恼嘛哈，所以简单的说啦，慈悲跟智慧要怎么相应的升起啊？是不是有了慈悲，或者是不是有了智慧，另外一个就没办法升起？那菩萨在修学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兼具这两个啊？这边要说的内容是这样子。啊，导师这边在269页的最下面一段哈，举个譬喻，他说就像我们用眼睛看东西嘛，耳朵听声音嘛。那慈悲跟智慧哦，慈悲跟般若这两个概念是不是跟我们一般所认识外境那个用的根不一样？你们有人听？我们没有，应该很少听人家这么说嘛，哈。我用耳朵看见，我耳朵看见什么什么来，应该没有人听过这样子嘛？哈，有吗？有人会这么说？我用耳朵看到什么人来？眼睛听？那我不知道是中文有问题还是一般的境界啊，凡夫是没办法六根互用的哈。那导师在《宝积经讲记》那边有提到，圣者是可以六根互用啊，就是说其他的经典啊，《楞伽经》说佛用一根就可以了知，可以认识所有的境界了哈。他可能用眼根就可以辨识声音，可以有触觉之类的哈。那叫圣者境界，可是一般的凡夫就是六根它是个别的作用哈，它没办法互用哈。那慈悲跟智慧这两个概念，或是这两个这种心境，是不是跟所谓的六根不能互用是同样的概念呢？那导师说，这个不是只有理论上，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过程，我们的心如何现起来啊，或者我们的心的境，在观察的对象是该用什么哪一个方式去观察？这是很实际的问题。那我们请看270页啊。接着就先解一下记诵的内容了哈。记诵的事实上也不是那么深啊。解法无我矣啊，就是了知一切法无我。那这样子一切法无我，事实上他这边讲的法无我，也包含了人无我了哈。这个之后我们会再提到。所以一切法的真理，事实上就是我空跟法空啊。慈悲心普遍是啊，把慈悲心普及于世间，对一切众生。一般说事无量心嘛，哈，我们都要对一切众生具有慈悲心啊，不管我们可以做到多少，至少我们在观想的时候，在练习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尽可能的将我们的慈心散布给一切的众生，哈，可以慢慢从自己的亲人到扩到一切众生。那这个在之前我们有提到，大悲心的修习方法，还有印象吗？我们这一篇文章导师有提到大悲心的修学方法有两个，还有印象吗？他这个也是沿用印度那时候各宗派他们所善用的一个方法啊，这个在209页跟210页啊，主要两个观念哈，冤亲平等观啊，当然这个也要训练的哈，就是到最好的状态，最好的状况是说亲人当然是亲人，那 我们的仇敌也可以变成我们亲人，我们对他也是要平等的对待，不会说因为这是我的亲人，所以我对他好一点，多善罢慈心观多几分钟，这个是我的仇人，看到就不想看了，所以可能一下子就好，而不是就是到最好的状况呢，就是愿亲平等观。那第二个是自他互益观，就是设身处地，或是我们换一个角色，如果我们站在别人角色去为他设想，这两个是虽然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可是是蛮实际修慈心观哦。好，那请看回来270页这边哦。那无我与慈，示意云何等？就是无我跟慈悲这两个要如何平等，要如何相应而升起？佛法中有说到嘛，菩萨智慧越高，慈悲就越大啊。这样的意思并不是说有了慈悲就没有了智慧啊。假设只有慈悲没有智慧，这个跟一般的凡夫或一般的众生多少那种恻隐之心、同理心差不多哦。这样子慈悲是跟凡夫差不多的。那只有智慧没有慈悲呢，就很容易为自己着想，那可能就是早早的自我解脱。所以菩萨应该是悲智一如了哈，就是要慈悲跟智慧要平等啊。好，我们接着刮福山祥明慈悲啊，这边说明慈悲有分三类哈。那佛法中有我们常听到的话，像同体大悲、无缘大慈。事实上我觉得这个不见得是佛教界的人会讲了哈。现在有些一般的人也会讲，同体大悲、无缘大慈。那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要先了解哦。了解之后呢，就可以知道，菩萨为什么他体证了，或是他通达了一切法空的境界之后，还可以有慈悲心的哈。那我们先看一下，先知道一下慈悲心是怎么升起，它有几种状况的哈。那一般的慈悲心呢，就是知道有众生嘛，有众生在受苦，所以你想拉他一把，或是让他可以离苦。如果我们连众生没有对象的话，事实上慈悲心是不容易升起来的。这不管是看到我们的亲朋好友，或是小动物哦。现在事实上社会，我觉得我们社会也是为怎么说？就是说，有时候动物现在有一点权利嘛，哈。就是如果我们伤害，或是当然我们不是很刻意的去伤害动物什么的，可是如果我们真的做了这些不好的行为就会被社会大众舆论攻击啊。好像之前也有说过嘛，哈。现在爱护动物，甚至现在有什么动物医院哦。动物医院 OK 了哈，还有动物的餐厅，那我就不知道你带这些动物去动物餐厅吃的是什么？如果你带只狗去，它是吃什么？那除了动物餐厅，还有动物的什么 SPA， 就是什么美容院之类的哈。我不知道诸位知不知道，我们台湾有个道场，好，有个道场，它是禁止让动物进他们的本山的。那有些人他不知道，他就会去跟那个守卫讲说：“我人都到了，这不是动物，这是我的儿子。那”那我就想说，你是把你的儿子提高了人格，还是把你自己降低了我的格？所以现在人的观感是不一样的了，就是把动物慢慢提升。那我这么讲是说，有时候这跟佛法所讲的是不是就是当然六道并不是这么明确去分，那每一个道都有他们的福报了，那相对的有他的应该受的业报。这是蛮有趣的现象了哈。 就是说，哎，有些，哎，世上有些动物啊，有些宠物，它生活的比一般的人还要享受的很多。现在，嗯，好，那我们请看271页哦，就是怎么去理解这样子无缘而生慈，就是缘众生而可以生起慈悲了哈。接下来有分成三类，第一个是众生缘慈啊，就看到众生而生起慈悲，这个一般我们很容易可以理解哦。可是，在升起慈悲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将每一个人或每一个众生认为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独立自体。导师这边有个譬喻，就像我们看到一个年久未见的老朋友，或许我们会觉得他有点老，或是变瘦变胖，可是我们还是认为他是固定不变的人。所以总而来说呢，我们就是认为众生就是各有自体，那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众生，这样子的人或是动物在受苦的时候，我们想帮助他而生起的慈悲心啊，这叫众生缘慈。那重点就是说，你当缘这个众生或看到这个众生，你对他认为他是一个实在不变的个体，然后实在不变的个体，如果依这个而修慈心定，可以升梵天啊。那第二个就是法缘慈，法缘慈的程度是比较高的哈。他虽然看到一个一个的众生啊，可是他不会认为说这些众生呢是一个独立的自体，他要怎么去观呢？他就会去观察，哎，事实上所谓的人，所谓众生，不过是五蕴合合而已哈。那接着，导师引阿含经说嘛，从六根去看，眼耳鼻舌身意之外，有一个我是不可得。那除了六根、五蕴还有六大去观察也是如此，就是所谓的众生，事实上就是你可以说名还有色的聚合。那这边的我强调是什么？我有什么特性？上一篇文章是《波罗波罗蜜多心经讲记》嘛，那你们应该还有，或许还有印象啦。那边讲到我的特性，就是说，哎，无我嘛。那无我是无了什么？还有印象吗？实在。我记得导师是用三法印是什么？诸法、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去说明这个无我的概念嘛。所以，诸行无常讲的是说，哎，没有我这个的什么特性？哈？没有常性，对。所以是我强调就是它不变嘛，是常性嘛。那诸法无我讲的是什么？哈？存在的特性，主宰，诸法无我，也独存性呐、啊、哈、哦。他强调是说，他没有一个独存性。涅槃寂静是讲一个实在性、哦、所以我本身从《心经讲记》导师《心经讲记》那边所提到就有三个，一个是不变性呐、啊、独存性，还有实在性、哦、所以从阿含经里面从六根、五蕴、六大、或是六界去观察这样子聚合的众生，它事实上没有所谓的不变独存实在、都是因缘和合而存在的、虽然是因缘和合、虽然它是无我，可是它并没有否定了什么、就是在、这边所讲的众生的生死轮回、所以如果你造恶业，或你造了有漏业，还是要受生死，还要受轮回、所以他其中没有实我、可是这种法的因缘生灭还是有的、所以比较多是法有我无的思想。好，最后一段呢，就是说，可以从阿含经所提到这几个概念去观察，事实上 众生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真我，啊，就是有很多元素，去构成一个众生，啊，所以可以称为法空了，啊。好，我们接着请看272页，啊，因缘和合而成的假我，啊，就是这个假我它还是有，它还是会去造业，啊，起烦恼造业，啊，受果报，所以就会可能生，啊，做善业升天，那做恶业可能就会堕落恶趣，乃至在人间苦乐参半，有时候，可能会做善业，有时候可能又做了，恶业。所以从这样的心境，哦，从这样子去观察而升起慈悲心，哦，这个叫法缘慈，啊，导致说这个不是一般的众生可以做得到了。法缘慈呢，必须是证悟声闻圣果以后而起的慈悲心的，那这时候他还没有办法，或者是说他没有，因为他已经不用再学了，他可以解决根本的轮回的烦恼，可以说已经断了我执嘛，他是圣者，所以他不需要去观一切法是不是空的，所以这时候他还没有跟一切法空，这样的慈悲是还没有跟一切法空相应的。不过在证了圣果，他一定是不会再执着诸法实有了，可是在心中的法呢，还是有一个一个的法存在，所以这个就是法有我无的思想。那导致这边有个例子呢，就像我们一般人看到一本书嘛，就会把书看作，实实在在的，可是法缘慈的人，他会去分析，哎，事实上一本书是由一张一张的纸构起来的，哦，那一张张的纸上面写的黑 有写上字嘛，哦，所以他可以知道，一本书它不是实有，可是构成一本书的每一张纸还有每一张纸上面的字呢，必须是要有的，哦，这是可以这样子去类比的，可以去这样子类比，哦，所以，法缘慈就是说，欸，他知道众生无我，可是，知道是众生，假名，可是他还是对法认为是有的，所以这些五蕴法，这些六根，六界都是对他们而言是有的。那观众生虽然是，假和，因缘和合的我，因缘和合的众生而造业受苦，所以他依着这样子而升起慈悲心，这叫法缘慈。第三个，就是无缘慈的，那更高的，状况或是更高深的慈悲就是无缘慈。就声闻圣者所执着的法，就大圣来说呢，还是属于因缘和合。我们众生的身心活动呢，就是由因缘和合而升起，不但是众生是如此，那这个众生每天所做的行为，吃饭睡觉等等，乃至布施，造业造杀业等等，这些法也是属于因缘和合。所以要了知道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呢，就可以进一步知道，哎，世上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众生还有法，所以归到一切法空了，在一切法空，就是一切，在我法皆空如幻如幻当中呢，众生他还是可以看得到，众生他如果做布施，做持戒等等善业，他将来还是可以升天。那假设这个众生他偷盗啊、杀人，打造，造很重的恶业，他最后还是会堕恶趣，可是因为有这样子，造善享福，作恶就会遭受苦报，这样子无止境的轮回，他还是没办法解脱嘛。那菩萨是因为这样子的心，在这种境界上面升起这样的慈悲，这个叫无缘慈，无缘而升起慈悲。他对众生也知道是一个不实在的众生，对法说他所造的业也认为他是因缘和合而有的，他两个都是认为是不实在，都是无自性而升起慈悲， 导师这边举个譬喻啊，就像有一个人做噩梦一样，这个事实上我们应该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经验，就是我们在梦中我们觉得很真实的哈，可是你醒来之后，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候在做噩梦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很紧张、很急促或是很害怕，可是你醒了之后，好像又不是那么真实。可是当你在做梦的时候，你很难自己说：“哎，我现在在做梦，我赶快怎样念个佛，或是我赶快醒起来。”如果有办法做到这样子，事实上就不会受到那个噩梦的影响。哎，有很多时候晚上睡不好，那白天就是没有精神嘛。那菩萨看到我们这些众生，凡夫众生，事实上也是这样子啊，就是觉得哎，事实上我们为什么要做不好的行为，那将来又遭受恶果，等到受恶果的时候，在那边叹息或者在那边怨天尤人，我们早知道就不要这么做。可是我们就是怎样，我们就不知道嘛，我们不知道我们这样子做会导致我们以后的生活或者以后的日子过得不好，这就是无明嘛，无始以来的无明。好，我们接着请看273页哦。所以呢，菩萨并不是看到了真实的众生或是真实的法而生起慈悲心哦。所以他这两个，第一个看到真实的众生，这个是属于什么层次的？如果你看到真实的众生生起慈悲心，这是属于什么？众生缘慈嘛。真实的法生起慈悲心，这个叫法缘慈。所以菩萨他是超越这两个哦。所以他是了解了一切法空之中而生起慈悲，所以这个叫无缘慈。在一切法空这样子甚深的体悟当中呢，他不爱缘由，就是不爱缘由的意思说，他还是可以看到众生的痛苦，只是他不会认为他是实有。到这时候，慈悲跟般若跟慈悲这两个便可以合一嘛，悲智如一哦。这才是真正的大圣慈悲，所以要叫做同体大悲哦。所以如果有时候我们听现在同体大悲，我觉得这种比较很多人也会讲了哦，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可是这个境界事实上是蛮高的了哈。哦，并不是说我们知道，或是我们只是口头上说而已哈。同体大悲事实上到这个境界，你就是你要体悟深深的一切法空甚深法。那一切法都平等，就在这个平等当中呢，没有法还有众生的自性，等于说你体会的人无我无法就法无自性人无自性。可是你体会到他们的自性本性空的时候呢，法跟众生又可以现起，同时现起，好像又现起来哦。所以，即空而起时，就在这个空的当中哦，或这个空的境界当中呢，当下你又可以生起慈悲，这个叫做无缘慈，或是无缘大慈啊。所以这边的无缘呢，到底它是有缘还是没缘？这边的无缘是它到底有没有缘众生呢？有吗？确定他这边的无缘是有缘众生，他有缘众生，可是这样的众生是怎样的众生？一个一个的众生，空的众生，那空的众生怎么圆？他就是在当下，他虽然知道众生是无自性啊，是空的，可是他还是知道他有这些造善作恶的行为，所以没办法解脱，进一步要去救他而升起这样子的大慈悲。好。接着我们看小节，所以佛菩萨慈悲 一定有包含般若，然后那一定有包含智慧，然后那讲到智慧也一定会包含了慈悲，然后所以这两个元素是佛菩萨所具备的，不可缺少的。只是说一开始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没有障碍的，因为一开始之后我们讲了，一开始还是你圆空的时候，事实上没办法马上现起众生的种种苦迫种种受乐也好轮回不止也好，一开始还是没办法，他要慢慢的才有办法所谓把这两个同时现起来。好，我们接着，这是问题啦，我们看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再一起念一下，若解之于空，彼自了无我，是为最上智。如果我们真的有办法通达或者体证空呢，那自然也可以了达或者了解无我的意义，因为这两个概念是相通的。在早期的契经声闻圣的经典比较多的部分在讲无我，事实上无我就等于大圣经所说的空了。所以空有两种嘛，我空法空，那无我也有两种，是人无我跟法无我，这两个本性或者它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无自性啊。那声闻圣者他了知的无我之前有说到他断除了烦恼，所以他不一定会了知一切法空，因为他可以了知的无我，他就断尽了我执嘛，我所见，他就可以得解脱，他不用再进一步去了解这些法是不是到底是不是空的。那大圣法呢，事实上是重在法空啊，所以他只要了解这个法是空的，就可以了知有这些法所构成的那些东西由五蕴所构成的。你只要了知五蕴法是空的，那我们就可以去推论，我们就可以知道五蕴法所构成的众生它也是无我的，也是空的，这道理是一样。所以我之前有说过早期在阿含经比较常讲什么出行无常，就是从众生的自身去观察它是无常，所以无常它会变化，你会感受苦迫嘛，因为你一切都在变化当中，你不可能一直享受平安平顺，所以就有苦迫，所以它就会进一步无常苦无我，最后是空。他从生灭现上去发现嘛，生灭现象就是无常。可是大圣法呢，大圣法他从他虽然一样观一切都是生灭，可是他从生灭现象当体去取位一切法的本性，那一切法的本性就是空了。所以实际上这两个在阿含经或是大圣经可以明显发现事实上就佛陀对众生对象啊，对他的当机者所说的法，事实上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好，我们接着请看274页。解释什么视为最上慈的多数声闻圣者他观察自身的五蕴嘛六根六界，他没有使我，他便可以断尽烦恼。那导师认为呢，如果他再进一步深入的观察，他自然可以了解法空的境界。那因为他认为他所作已作嘛，他不需要再观察，所以他不见得可以体会到法空的境界。事实上这个在学派当中也有讨论就是说到底他们早期声闻圣者到底有没有对法空对法执到底会不会执着当然导师比较偏向的是月称论师的解释的。好，我们接着就大圣而言呢，他 不但是观察自身，那也观察外面的一切法，就除了观察跟我们自己有关的之外，他也观察自己跟其他众生的关系，那众生跟世界关系，所以他知道一切都是因缘所生。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一切法空啊，一切法都是空的，所以他通达了一切法空，那进一步他也知道无我的道理。最上的慈悲就是无缘慈，菩萨他知道了一切法空，看到众生他因缘和合本来什么都没有，生死也是本性空了，可是众生却认为是实有的，所以会升起的很多的执着，所以菩萨从毕竟空中呢，他可以怜悯众生，就从当那个境界当中升起对要救护众生解决众生苦难的这些心，这升起最上的慈悲，所以就是无缘大慈的，好，这边就解释了生死轮回接下来我们会解释众生生死轮回的问题好，我们接着请看274页，我们再一起念一下今世之于空，未来无有法，诸行性如是，业报亦如是，云何有生亦亦如是，亦无有余，如于是地所以在寄送当中就是经的寄送当中只有提到的是今世跟未来事实上应该是有包含过去的就是从三世来看，那今世可以说是现在，或者是说当下，也可以说从我们一出生到死这一期的生命这一世的 生命都可以看成今世。那今世呢，众生还有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嘛，所以我们从今世去观察，我跟法都是空的未来无有来呢就是说通达三世的观察过去的既然是过去，那当然是不可得，未来的还没有来，那就也不能说它有什么实性现在呢，就是依时间来说刹那不住嘛，所以没有一个安定不变的东西，所以可见呢三世皆是空的这个三世导师在性功学探源这边有提到，就是说三世实有我们比较常听到嘛，三世实有有听到，就是我们常听这种说法，就是说一切有部的主张，还有独子本末部化地部。可是除了在部派佛教除了三世实有之外，还有一个叫过位无体，过位无体就是大众部、上座分别说系还有经部系，我写一下好了。好， 过位无体的意思就是说，强调说现在是有的了、哦、那一般说三世实有，那他讲的是他的法体是恒存，从作用来说分为三世啊，从作用。从作用来说，它是分为三世，不过它的法体体是这三世都是有的，都是不变的。就像这个杯子一样啊、哦，你刚开始用土去捏成一个杯子，当你还是一个土一团土的时候，它没做成杯子的样子嘛。这时候它还没有作用，我们称为是你还没有作用的叫做什么？如果从三世来说，啊，不是，对我是说还没作用的时候，是属于什么事？未来事嘛，对。所以等你将那一团土捏成一个杯子，那放进窑烧，烧出的杯子到现在都还在用，等它还没有摔破之前，这是属于什么？现在未哦。万一假设、啊、不小心打破了。没有杯子的形状，还有没有它的作用的时候，这叫做过去。所以说一切有部，它的三世实有啊，事实上它是跟法理恒准这两句话是要一起去了解的哦。他认为，就算是那团土还没做成杯子，可是它的体就是已经存在了，可是它没有产生作用而已、啊、所以这个是属于未来未的。好。稍微有知道有概念就可以、啊、那我们接着看274页的下面、啊啊、我们不好意思，我们请看275页、啊、就是说三世事实上都是、啊、无自性，它没有一个不变、啊、或是决定安住 的东西的、啊、所以三世都是空的、啊、那导师这边举一个譬喻啊，就像一个众生一个人啊，他从一个轮回来去看，说从他过去是啊，现在乃至未来，我们去看，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说出，或者就我们自己的观察，如果我们真的还有办法记得我们前一世是生在哪里，会不会觉得很恐怖？应该会吧。几年前啊。几年前那个美国那个频道有做那个有一个系列是讲轮回的，我不知道很多年前，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 Discovery 的频道他做的、哦、他就因为有些小时候啊，小时候的记忆比较深刻，我印象比较有印象的一段就是说他们去记录嘛、哦、就是说发现有些人他真的可以记得前辈子所发生的事情，前世今生，对，你们有的应该有看过嘛，哈，就是有，我记得有一段是有一个爸爸正帮一个小 baby 小男生小 baby 包尿布的时候，结果他那个小 baby 就跟他说：“我以前也是帮你包过。”这不是好笑啊，就是说。这个小 baby 事实上就是这个爸爸的前一世，就是他 的爸爸啦，所以等于说怎么说，就是说爸爸变成儿子，儿子变成爸爸，所以这种关系啊、事实上有时候，可是他后来没有再进一步追踪他长大是不是还记忆这些印象啊，实际上我们有很多时候呢没办法去回答前辈子或是下辈子是怎样，或是乃至我们这辈子我们是怎么出生的，而事实上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了、哦、懵懵懂懂就是这么生下来，懵懵懂懂就长那么大了、哦、所以在275页这边他用一个人去譬喻，就是说事实上没有一个不变的轮回主体、哦、不变的轮回主体、哦，好，我们看回这边啊、就是，所以之前也有讲过嘛啊，六根都没办法代表、我， 或者我众生的细胞、我们的心、都是一样在顺序变化、根本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称之为我的了、以我来说、是如此，那法也是如此，那怎么说呢、这边有讲嘛、就像我们的眼根、来无所从，那去无所自，你没办法追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了。你还可以说小时候在母亲的胎里面长育而成嘛，可是那到底是怎么长的，实际上我们并不是那么清楚、除了眼根就是视神经、清净的视神经、我们是这样子，那我们所看到眼睛、它有眼皮嘛，眼珠等等，那我们可以知道有眼根的存在、可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眼睛有作用呢？如果没有外面的境界，我们事实上并不知道眼根是不是有作用。那有些动物呢，生长在黑暗的地方，所以它的见眼睛的见的作用就没有了、那这种眼睛看见的这个作用，事实上是没有固定的、它是要因缘和合聚合才有的。我们应该很容易了解这个概念嘛、比方太暗的时候，是不是什么看不到，伸手不见五指，所以太暗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没办法看得到，距离太远是不是看不到，距离太远可能我们也没办法看得到我们距离之外的，我现在像我这个我近视啊，所以太远的东西我都看蒙蒙的，所以有时候如果假设有一天你在路边看到我没有跟你打招呼，你 千万不要觉得懊恼，千万不要觉得不高兴。 我真的因为那个什么佩戴近视的时候，那个技师说不要配得太清楚，因为这样我们长时间看书比较舒服啦，所以太远的东西事实上有一个距离我事实上看不到是到底是什么人来。对，所以见的作用事实上有因缘和合，距离太远看不到，距离太近事实上你看也是看不到了。不相信你自己拿手来看看，把你的手很靠近，你能看得清楚手里面的纹路吗？看不到。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认为说这些作用是很正常的，可是并不是如此的、这种见看见的这个作用必须要因缘和合它才有可以产生，所以我们可以去类推到一切法的作用还有它的体还有它的本性呢也都是如此，它是因缘和合而有的、并不是、永远存在不变的、好，我们接着请看276页、那接着是解释这个寄送、诸行性如是嘛、业报亦如是、所以这边又讲到诸行空嘛、那还有印象诸行空紫色的内容是什么吗？什么是诸行空？好，我们先看这边导师讲嘛，诸行性如是嘛，诸行是身心的活动嘛，那这些活动我们称为行，可是如果这些活动具有、跟道德有关系的，有善恶性质的，就称之为什么？称为业嘛，那业本身它也是空的，它如幻如化了，没有一个实在的来去。那既然造业而得的果，就是业也是如幻如化，那这造业所得的果报呢，应该也是如此如幻如化，所以它本性是空的。诸行空 还有印象吗？我们看一下251页，诸行空251页，注脚的108刮符2、导师在空之探究里面有提到空有两方面、诸行空 那是无我无我所的意思啊。所以他会说明住行空就是恒常啊，常恒不变一法空。那另外一个空的意思就是一切烦恼空了哈。那一切烦恼空的意思就是涅槃了哈。所以空有两种，一个是诸行空，一个是涅槃。所以诸行空导师在这边的诠释，在空之探究的诠释就是无我无我所。好，我们再请翻回到276页啊。那为什么这边会讲到诸行还有业报呢？那因为前面也有提问到慈悲跟空要如何平等相应并存不悖不互相违背啊。那在回答当中有提到，不要把众生看成实有，那也不要把众生所具有的法看成实有的啊。所具有的法就是 身心嘛身心的活动或是身与意啊。所以众生只不过是诸行和合的加名哈。那我们既然将这个精神还有物质的活动称为行，那这诸行种种的活动呢，又是刹那刹那的生灭。所以刹那刹那生灭就代表了这样子的行为，这些行为呢本性是空的所以就是诸行空嘛。那众生的本性也是空的。虽然是空，但并不否定种种的现象了所以众生还是会造作善恶业，还是有轮回。所以这边所讲的，如果可以了知诸行空呢，便可以了解众生空了那了知众生空，也可以知道什么是诸行空就是无我所。好。那事实上在杂含经杂含经的265经卷时，他从五蕴去观察众生嘛，所以他说观色呢就像巨炮就水上的泡泡一样，它不是很坚固嘛。那观受也是观受如水上泡嘛。观想呢春时宴春时那观诸行如芭蕉，也是都是没有坚固的。那观诸事法就是如画。那事实上这边也可以，这个杂含经的解释也可以看空师探究，那导师那边也有解释。好，我们接着是解释刚开始先问嘛那接着就是要解释云何而有生？第一亦无事亦无有去者。入于世道，说业及业报既然诸行众生都是本性空了那六根怎么会发生作用呢？那第一亦无事亦无有去者，这说明众生呢，还有诸行是空的嘛那这些根的作用也是空，这是从第一，就从圣义地的道场圣义地的立场来说了就最究竟的生死生义地来说，这些都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就是没有一个，从第一地来说呢，事实上他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去说明这种深深的道理，他没有办法用去说明，在那个当下就是一切法都是空的可是你要入于世地说就是说你在世俗上你要跟人家说明我刚刚喝到水的那种状态是怎样，你就要用语言文字去说明这水是怎样的好喝，或是有什么色，或者有其他的味道等等。所以中观这边就比较偏向中观，从中观的立场来说，业跟业报从世俗地可以去讨论，可是在第一地在第一地来说它是空的不能去讨论的啦。如果你去讨论就是什么不了义了义跟不了义，中观唯识吵了几千年，因为大家的定义不同我记得我之前有跟诸位说过什么是了义说，什么不了义说，中观唯识家他们的立场，他们定义对了义说这种定义是不一样的这边比较偏的是就第一来说一切都是空， 不可言说，在世俗地你可以去谈论业还有报，就像阿含经这边所讲的第一空经嘛，第一空经就是业是不来不去，无作无作者，但依世俗法来说有业及业报，这是持有必比有嘛，此生故彼生啊。这十二因缘法，那十二因缘法在注脚一五八，十二因缘法注脚一五八，有看到注脚一五八吗？在这边他是用什么名词来说明十二啊？什么名词？什么词来说明十二因缘法？俗数法嘛，哈。我们看一下这个经哈。云何为第一空经嘛？诸比丘衍生时无有来处，灭时无有去处。这跟刚我们前页所讲的哈，眼根的作用啊，它是啊无所从来，去无所至的哈。为如是眼不识而生，它不是一个，它是因缘而合而生的哈，生以灭尽，它还是会消失的哈，从作用啊，最后还是会灭尽哈。有业报而无作者，所以说有业报而无作者，等于说他有行为，有业嘛，有业就是有行为嘛，那有报就是有他的果报嘛，而无作者就是，这个人是众生是 无实的了哈。此因灭以一因相续，除俗数法。那除俗数法这边讲了，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是名第一空义经啊。那我们看一下哈，导师的文嘛，哈，导师的文有看到吗？就是一样在276页《阿含经》第一空一经里面所说的，业是不来不去，无作无作者，但依世俗法来说，有业及果报。我们这边时间差不多哈，我们可以下课。可是下课前有个问题。你们觉得，你刚刚我说的导师的内容有听 有看到吗？哈，导师说，阿含经第一空经有业是无来无去，无作无作者，这跟杂含经就是注脚一五八，你们觉得这两个概念是不是一致的？好，我们可以下课休息。
休息20分钟，今天轮到第二组打扫教室。